好，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这次这个华协办的理财讲座哈。然后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杨君杰，然后现在是在做保险和金融服务相关的工作。然后这次也是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工作这几年以及生活当中积累了一些对理财和这个退休规划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吧。但是我准备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然后我想说的话题又比较多，所以每一个话题我今天可能只是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如果大家看到有什么特别有兴趣的话题，我们可以之后再详细的讨论，然后或者再找机会再具体的讲一下。OK， 那今天这个讲座会分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讲说什么是理财，然后美国常见的理财方式有哪些，还有不同年龄阶段有哪些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看到这个 PPT 是吧？ OK， 然后理财的定义哈，就是说只对财务包括财产和债务进行管理，然后以实现财产的保值和增值为目的的财务管理。可能有人会问说，那我赚钱，然后我存到银行里边，我存了足够的钱不就可以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去理财？因为这个货币它本身是有一个这个每一年都在贬值，或者说物品会通货膨胀哈。所以就是说，如果您在年轻的时候，假如说我在20、25岁刚进入工作的时候定了一个目标，说我在退休的时候，无论是60岁还是说我早退休55岁，想去退休，然后有100万去退休。您20岁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退休100万很多足够了哈，但是到您真的退休的时候，您存够这100万，可能会发现，哎，这100万不那么值钱了，是因为它的购买力下降了。所以呢，除了我们要赚钱和存钱，其实还得理财，让它去保值，甚至让它去升值，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就是在退休的时候，不是单单纯纯有一个数字在那儿，而是有一个足足够够的购买力去保证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我们的整个开销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哈。那常见的理财或者说投资方式有哪些呢？首先来讲，比较保守的两种方式，一般就是银行储蓄和买一些债券。银行储蓄呢，包括比较简单的储蓄账户嘛，我们把钱放到账户里面去，例如说活期存款啊、定期存款或者一些货币市场账户。这些呢，因为是银行账户，所以一是有一定的保证，二是呢，绝大多数情况下，银行的账户是不会受到什么，几乎是没有风险的。但同时，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没有风险，所以几乎也没有什么回报。这些活期、定期的利率一般都在，像活期存款一般就是0.1%左右，然后定期存款、货币市场这些可能有1点几、2点几，市场好的时候能到3。但是这个听起来还可以，但实际上一算通货膨胀的话，最后其实这个存进去的钱也只是几乎是没有升值还是贬值的。那稍微风险高一点但回报也高一点的就是这个债券啊，一般就是国家或者公司发行的债券。债券的话好处是它绝大多数债券如果您去买评级比较高的都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同时它这个给的回报率也会高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投资理财做规划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流行，也是有很多人会买很大一部分自己的投资理财，把很大一部分基金放在债券里面去，因为它能保证一定的回报。但是呢，平时我们生活中其实更常见的，说到投资的话，其实是股票和不动产。股票呢，一般就是说自己买卖股票，或者投资到基金里面去，或者买一些金融衍生品，因为现在这个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多哈，但非常非常复杂。然后不动产主要是指说买一些住房，然后出租，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会选择投资商业地产，甚至农业地产这些。这两个我之后会稍微再详细的讲一下。然后还有的就是说其他一些理财方式，例如说买一些贵重金属，主要是黄金，还有买外汇或者买保险。买保险理财我一会儿也会具体的说一下，因为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觉得，哎，保险是保险，跟理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会儿我会单独把它讲一下，然后。看大家能不能觉得说这其实保险在理财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不同年龄阶段的需求。我这边分了三个阶段，一个是中青年，一个是中年，一个是老年。在中青年呢一般就是40岁以下，这个时候一般是收入上升期，就是说大家可能20多岁刚开始参加工作，这个时候一般是咱们人生当中收入可能最低的一个阶段哈。但是呢20多岁刚开始参加工作，可能还要面临着结婚啊、生孩子呀、买房子、买车，然后各种各样的开销，所以其实这个阶段的家庭开销反而是比较大的，甚至说会越来越高。 然后同时因为需要买房买车这些，所以会有一定的负债，这个负债也会比较多。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呢，可能主要的是考虑眼前我怎么能去确保我的日常的必须的开销可以保证，而没有办法去考虑长远的规划。说到底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可能真的是没有额外的钱，大部分情况下是赚的越多的时候开销就越多，然后到一定阶段之后，也就是可能是到中年这个阶段，收入慢慢稳定了，然后家庭开支也开始稳定或者降低了。例如说，可能孩子生得比较早的话，可能到40几岁、50岁的时候，孩子已经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独立了。那这个时候，孩子这部分开支变少了，然后家里面因为也都基本上都安置好了，所以家庭的开支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吃喝用，所以这个家庭开支在减少。再加上华人呢，其实很多人在买了就是买房子贷款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尽快的把房贷去还完，所以可能从40岁开始，慢慢的您的债务也就还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您的收入比较稳定，比较高，比较稳定，但是您的开支变少了，所以您能支配的余出来的钱就比较多了。在随着年龄接近这个退休的年龄，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更多的是考虑说，我去怎么规划我退休以后的生活，保证我退休以后还能有足够的收入去保证一个我的生活质量。那再接下来，当然就是65岁以上，因为大部分人是65岁左右会选择退休。那退休之后，当然也就失去了工作收入哈。那失去工作收入，但是因为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对自己的生活也比较了解了，所以家庭的开支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了。但是虽然家庭开支稳定了，但是医疗开支可能会变得不太确定了，因为年纪大之后难免可能会有一些以前没有的疾病啊，需要去医院的次数变多啊，所以有可能医疗开支在某几年会变高。但是即使这些都不是特别确定，但是总体来讲，因为已经退休了，然后可能在中年的阶段，甚至说中青年阶段已经做好一定的规划了，所以自己的收入已经是比较稳定了，就是或者每个月可以每一年可以支配的收入已经比较稳定了。然后再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时候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有一些人也会开始考虑说啊，那我应该怎么样规划我的遗产？稍等哈，这边又有一个新的。OK。那，在讲下面的之前呢，因为我们讲到这个理财和投资哈，就要讲到一个东西叫复利。这个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理解有多少哈，但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复利的概念是说，我们从这个表上来看啊，假设说我有100美金的本金，然后我有一个10%回报的或者利息的一个投资哈，然后我把100美金第一年放进去之后，在第一年年底我应该能拿到一个10%，也就是10美金的一个利润。或者说利息，复利的意思是说呢，我拿到这个利息之后，我把它再投回去，所以我的第二年就变成了这个110美金。所以我110美金如果还是10%，我第二年的利息就变成11，以此类推，第三年就是12块1。看前三年看着不是很多哈，因为从10块、11、12块1，感觉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放长一点，放到第十年。我的本金已经积累到了259块，那我的利息就是25.94块，已经是一开始利息的将近2.6倍了。如果我们再看得远一点，看到25年，我本金竟然已经积累到了1083块。那这一年的利息108，已经远超过了我当时投入的本金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个投资理财计划的话，光是复利加上时间的影响，其实能带来的利润或者说回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再给个具体的例子啊，因为100块钱这个看起来太少了，我们把它变成 100K，就是10万美金。然后我们假设我们从40岁去开始规划我们的退休，到65岁退休。然后刚才说了10%只是为了这个数字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如果市场来讲的话，这个7.2可能是更容易达到的，因为真的想说常年拿一个10%还是不太容易的啊。然后呢，如果到7.2，25年，我们什么都不做，把这10万块钱放进去。只要能保证这个回报率的话，那到25年之后，这10万块钱就直接变成了568000，也就是说涨了将近5.7倍。其实这个收益还是很可观的。也就是说，如果您能有足够的时间的话，那10万是56万的话，那20万它就变成100多万。因为美国其实很多人退休目标就是攒够100万退休嘛，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投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投入也就是20万左右，这个其实很多人还是可以拿得出来的。那如果说我们有条件更早的就了解到这个东西，然后在30岁再早10年，也就是说工作前几年、 工作四五年、七八年之后，在30岁的时候就开始去做这个投资和退休计划的话，那您觉得多这10年能多多少？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其实复利的话，就是它是越涨越快的。你们刚才看前面那个表哈，它是越涨越快的。那如果我从20年涨到35年的话，我们看下一页哈，从现在的568000是可以涨到1,139,000的，多了10年。然后将近翻了一倍，因为复利真的是这样，就是您放的时间越长，它后面会涨得越来越快，它相当于是个指数图，就是这样往上升的，越到后面涨得越快，因为本金积累越来越多嘛。所以这就是说，如果就是在座因为年龄段不一样哈，如果您或者您自己的孩子之类的，如果在这方面去多考虑一下，能提早开始规划的话，可能能用很少的一部分的一个本金就能去拿到一个很不错的利润，很不错的回报，然后最后累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退休 fund 对吧，或者退休基金这样。好，刚才就是大概介绍了一下，就是大概什么是理财啊，常见的理财产品，然后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和这个复利的概念。所以我们先在这停一下，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问题都可以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话题。
我有个问题啊。
哎，您说。
你刚才听的复利，就是呢，我们假如说我在银行存了个 CD 是吧？就是定期存款。假如说我这存了2年吧，
对，
存了2年之后呢，这每秋之后就是到期之后呢，你如果不管它，银行是自动给你再按照原计划再存延期2年，对吧？
很多银行是这样的，对的。
对，这是不是复利呢？
这其实也是复利，本身您的 CD 一般来讲它都是按复利算的，就是您假如说存进去10,000块钱，然后第二年假如说是3%，那就是10,300，然后第二年是这10,300去拿利息，所以它越存越多。对，就是为什么说其实很多人还是会去存钱，因为听是有时候感觉这3%没多少哈，但是存的时间够长了之后它其实还是能涨不少的，但是只是说在实际生活当中很少有人能拿一大笔钱然后放在那边几十年不动，这个其实还是挺难的。
对
对，
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复利的英文怎么说呢？
一般叫 compound interest rate。
compound。
对 ，compound。对，然后就是说，因为它有单利和复利的区别啊。单利就是说，
那就是就像复合化合物那个词儿。哎，
对，就是说，对，因为有单利，就是说我100块钱存进去，然后拿了10块钱的利息，我就取出来了，明年还拿10块，后年还拿10块，永远是10块。但是从长期规划来讲，这个是不划算的。
好，这是我的问题。
好的，好的。